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明，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今天这一集呢，我给大家讲大阪七将星中最后一位，这就是木村重成。木村重成是大阪七将星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战死的时候年仅22岁。他之所以名气大，是因为四个原因。第一个，在战场上，木村重成年纪轻轻就已经显示出了成为名将的素质。第二，他长得非常的帅，是有名的美男子。第三，他和丰臣秀赖从小一起长大，所以对秀赖非常的忠心耿耿。第四，德川家康在大阪的战场上只为两个敌人叹息过，一个是有日本第一强兵之称的真田幸村，而另外一个就是年轻的武将木村重成。但木村重成只活了短短的22年，却能让战国三杰之一的德川家康为他感慨，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木村重成1593年生于摄津国，关于他的父亲有不同的说法，不过他的母亲呢是丰臣秀赖的奶妈宫内菊青。因为母亲的关系，重成从小就跟随着母亲居住在大阪城里，成为秀赖的好玩伴，也是好兄弟。木村重成是丰臣秀赖小的时候唯一的玩伴，正是因为这层友谊，木村重成很早就当上了秀赖身边的小姓。而成年之后的木村重成，因为他出色的容貌被推崇为当世的美男子，但同时他的性格沉着稳重，年纪轻轻就展露出一派大将之风。木村重成从小就生活在秀赖的身边，秀赖对他非常的信任，因此呢，在木村重成成年之后，他经常和其他丰臣家的重臣一起参加丰臣家的重要会议。他本身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史料中写道，他的相貌肤色白净，黑眉如黛，双目虽细却炯炯有神。那么随着丰臣家和德川家关系的日益险恶，而终结战国乱世的大战也就近近临近，木村重成作为丰臣秀赖的小姓，他必然无法逃避这场命运的决战。1614年在决定丰臣家命运的会议上，年轻的木村重成和大野智长一起坚决地主张开战，这就促使丰臣家当时真正的当权者奠基下降了决心。但是实力上的差距是明显的，有很多人就逃离了大阪。对于自幼生长在大阪的木村重成，大义这是他唯一的归属，不能妥协，所以战斗也是他唯一的选择。德川家康在江户公布了进攻大阪的命令，亲自率领20万大军从郡府城出阵，浩浩荡荡地开向大阪。为了和德川家康抗衡，大阪方也招募了包括真田幸村、后藤基次等在野名将在内，总兵力达到了13万人。在大阪东之役中，年方21岁的木村重成被提拔为义军之将，负责守备八丁木口的任务。当时德川家康命令麾下的佐助义宣率军攻打大河川上的金伏堤，金伏堤之战爆发，这也是木村重成的初战，也让木村重成成为了战场上瞩目的新星。金伏村位于大阪城东北方大河川的北岸，南岸是明野村，这个地方呢是低洼的潮湿地带，军队只能在堤防上行动，周围都是不好作战的水田。丰臣军在金伏村的堤防上三个地方挖了壕沟，并且设置了4重的栅栏，由矢野正伦和饭田家珍率领300兵马守备。德川家康为了要在金伏村筑城成为自己的指挥部，所以就命令佐助义宣和上杉景胜分别夺取金伏村和明野村。因为金伏村只能在堤防上行动，所以佐助义宣率领了1500的精锐前往金伏村。1614年11月26日的拂晓，凶悍的佐助军发起了攻势。佐助麾下的涉川正光、户村义国一口气连破了4道栅栏，丰臣家守将矢野正伦和饭田家珍相继战死。那么在城中听到这个情况的木村重成就招来了自己的部属前往金伏村。那看到木村重成来援，佐助军就向第2道栅栏后退， 木村军在这里打算乘胜追击，不过呢，遭到了对岸明野村的上山军的火枪射击，所以只好躲在堤防之下掩蔽，无法推进。佐助家的部将射山正光站在阵前，激励着士兵们抵抗木村军的进攻。那么在大阪城天守阁眺望战况的丰臣秀赖和后藤基次，后藤基次就说，这样下去在金浮的战斗会失败。那丰臣秀赖就命令后藤基次一定要帮助木村重城。于是后藤基次就率领了3000人出击。那后藤基次就来到了堤防，看到了躲在堤防下害怕上山军火枪的木村重城。后藤基次举起了火枪，亲自示范在堤防上站起来向上山军射击。边射击他边对木村重城说，打仗就要像这样。看到了后藤基次的示范，木村重城和他的士兵们受到了激励，一起站上堤防进行射击。上山军这个时候反过来需要躲藏到堤下去了。后藤基次接着对木村重城说，秀赖主公命令你跟我交接防务。木村重城跟后藤基次回答说，如果交替步调混乱，容易让敌人有机可乘，这是我的出阵，我无论如何也要打下去。木村重城说什么也不撤退。知道木村重城打死不退的心意，后藤基次就说，那这样，你的部队继续向上山军射击，我派人从堤下发起攻击。所以后藤基次就组织了300名敢死队，让他们攀着木板从水上偷偷地浮着向前进行攻击。这个时候佐助军的前线部队正好交替，士兵们正在堤防上集合。后藤基次带着木村重城冒着上山家的火枪射击，继续地向佐助军的本阵前进。佐助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向第一重栅栏后退。此时呢，对岸的上山军阵营中射来了一颗子弹，打中了后藤基次的左臂，但是后藤基次跟没事人一样继续作战。射枪正光在佐助军的阵栅前重整军事，在他的指挥下一时之间抵挡住了丰臣家的进攻，但是藏在水底的后藤基次的300敢死队这时候开始了突击，佐助军再次后退，射枪正光也被狙击身亡。得知前线崩溃，射枪正光战死的消息，佐助义宣大为愤怒，亲自拔刀指挥，却也无法止住败势，连他的旗本队也开始崩塌。陷入绝境的佐助义宣只好再向上山军求援。已经在明野村击退丰臣军的上山景胜就派遣自己的手下火速的前往增援，从侧面开始攻击。丰臣军一看德川军的势大，决定撤退，就返回了大阪城。那金浮堤一战虽然是不分胜负无功而返，但是作为初次上阵的木村重城，他的武勇果敢的表现也在全军上下广为流传。也许是为了对自己童年密友的鼓励，丰臣秀赖给予木村重城极高的评价，赐予他感谢状和名品类差，并且称赞他是日本无双的勇士。不过木村重城并没有因此而骄傲，他反而非常谦虚地向真田幸村还有后藤基次请教作战之道，在后来的真田丸作战中也有勇敢的表现。那么在金浮堤之战和真田丸之战之后，德川家康就提出了和谈的提议，木村重城、真田幸村、后藤基次这一班武将全部都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之意，不过滇甸最终还是答应了德川家康提出的所有条件。木村重城是作为丰臣家的使者被派到二条城与德川家康会晤，收取家康的议和誓言。当场木村重城就在一众德川家重臣的面前誓言，以血印如此不清晰的誓言，东军是否没有议和的诚意。他的这个指责使在场的德川家臣十分的震惊，为何明显处于下风的丰臣家的使者竟然敢如此的嚣张。不过德川家康仍然面不改色地把印章重新的按上，交给了木村重城，达成了双方和睦的目的。也正是在停战期间，丰臣家的重臣真野赖包为自己的女儿青柳向木村重城提亲。那木村重城整日里军务繁忙，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战死沙场，就回绝了这门亲事。真野赖包说，身处乱世不能没结婚就死去。 木村仲成非常感动，所以呢就和清流两个人相见，两个人郎才女貌，情投意合，很快就结为了夫妻。不过只过了不到四个月的幸福生活，就因为大阪夏之阵的爆发而终成诀别。在双方停战期间，大阪城的护城河被填平，而且内城河、瞭望楼、围墙这些防御措施也全部拆除，只留下了本丸。当德川军再次来袭的时候，苦于防御力大幅下降的大阪城野战反而成为了制胜的机会。前面呢，我们已经多次讲了关于大阪夏之阵最后决战中丰臣家的安排。那木村仲成他是率领着4700的兵马，与统帅5000兵马的长宗我部胜亲分别是往若江和八尾出发，准备在德川军的主力在道明寺迎战的时候趁机从侧面进行突袭。出阵的前夜，木村仲成在洗浴的时候把自己的一缕头发混入到香中焚烧，以示自己的必死决心，然后将道之之路木村长门八个字刻入自己的佩刀。到达若江之后，当后藤基次的部队与德川军开战的火枪声响起，长宗我部胜亲与数倍于己的藤堂高虎的部队交锋，而木村仲成也遇到了藤堂军的右翼部队，藤堂高虎的副将藤堂良仲率先攻向了木村仲成的部队，但很快呢重伤落马，双方展开了混战。乱军之中，木村仲成下令火枪全开，将藤堂军的右翼主将藤堂良胜当场击毙。近午时刻，统领着德川家赤备军团的景一直孝加入参战。由于之前的作战，木村军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疲劳，面对着还是生力军的景一直孝的先锋的突击产生了混乱。在逐渐败退的局面中，木村仲成硬是发挥他的统帅力，整合手下的兵士反攻，使得一向夸耀是德川家精锐的赤备景一军死伤渐多。可惜老天爷并没有垂青木村仲成，木村军的左翼遭到了神原康盛的攻击，全军崩溃。仲成在激战之中气力耗尽，被德川军讨取，享年23岁。他为了自己的主公兼好友丰臣秀赖而战，但终于不能力挽狂澜，为了心中的大义壮烈而死，在乱世之中留下了自己年轻的武名。战后德川家康亲自检视敌方的手迹，当他看到木村仲成的手迹的时候，发现这个年轻人的头发显然在上阵之前经过很好的修整，还用香熏过，依稀可见其生前的英俊相貌。德川家康回忆起木村仲成生前的英姿，感叹道，这个年轻人很有名将的潜质，如果能够很好的成长，将来也许会有所作为吧，如今却年纪轻轻的战死了，真是令人惋惜。木村仲成死后，他怀孕的妻子清柳在大阪落成之前逃出投靠了近江的亲戚，后来产下一子，不过清柳觉得生无可恋，在一年之后木村仲成忌日的当天切腹自尽，而他们的儿子跟随着亲戚改名为马柳元左卫门，血脉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又过了一段时间，天下承平已久，就忍人悄悄地在大阪城外为木村仲成立了一座墓碑，当年这位充满着坚定毅力的年轻武士的精神，那么这座墓就被人称作无念冢。木村仲成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的主公和好友丰臣秀赖，虽然有遗憾，但是大阪人却记住了他。